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孟公，现在时间是6月27号的中午11点25分。本期节目是由信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UV Cleaner 赞助。 UV Cleaner 是一款深紫外光手持除菌器，能有效去除生活日常物品表面的细菌，它也是目前网络上最完整揭露测试报告的厂商。官方网站公布了完整的 SGS 报告，证实经过本产品照射后可以达到 99.9% 的除菌力。其他常见的细菌病毒，像是夏天父母们最担心的肠病毒、流感病毒等等，根据实验和文献的推算，也有提供建议的照射时间。市面上有许多类似的产品，他们厂商使用的是 UVC 灯管。以可携带式的产品来说，灯管它有破掉的机会，内含的汞流出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而 UV Cleaner 使用的是台湾制造的高效能 LED， 所以并没有这样的困扰。重量轻，续航力强，携带更方便。任天堂前阵子在 Twitter 上面表示，不建议玩家使用酒精对把手消毒，理由是塑胶制品会因为这样变形。此外，像是手机萤幕、触控面板等等的，你都可以使用 UV Cleaner 来进行消毒。 UV Cleaner 是在台湾研发生产，并不是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外观几乎都长差不多的贴牌商品，很多是中国流进来的。此外呢，也有设计儿童安全锁来避免日常的误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连结栏找到官方网站更详尽的说明报告还有购买连结。现在你去买呢，你可以买到1880块的优惠，也是信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UV Cleaner 第一次有这么低的折扣，是特别来回馈给大家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请赶快在连结栏找到连结去研究看看，如果喜欢的话就把它带回家。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感谢一位网友，他叫做 T Black 啊，就红茶，只要把它反过来放。好像这个红茶我不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他非常的热心，他在我的 YouTube 的每一个影片下面都会去标时间轴。那虽然我一直跟大家讲说，其实你不应该在 YouTube 看我的东西，我只是增加一个曝光的管道，然后外加如果刚好有些听众他是有买 YouTube Premium 的，他不会有广告骚扰的话，他其实可以用 YouTube。 但是一般人如果你用 YouTube 你会觉得超烦的，因为广告超多，现在 YouTube 就是狂塞广告嘛。那我会建议你还是使用 Podcast 的 App， 好，在 Podcast 的 App 他们还没塞广告之前，因为根据我们的判断，像 Spotify 之后他们应该都会把广告塞好塞满，除非你是付费会员。好，那总之这个红茶呢，他就很热心啊，他就把它标出来。好，虽然我在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个点哦，就是说这是一个广播节目啦，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比方说你觉得内容太长，你可以开加速啊，有些人会开 1.5倍、开2倍，我自己的习惯也是这样，那把它听完啊，因为它不会像是传统的 YouTube 的形式，就是我很明确告诉你我要讲什么，然后呢我还列点列表，做影片做得很精致，很多修剪，没有，我就是乱聊聊过去。所以我觉得跳重点的话呢，你可能会错过一些，比方说我前面有提一点，我后面也会再补充说明一点，因为比较像是聊天的形式。好，但是还是很感谢 T-Black 这样去帮我标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刚好手边多一台这个乐天 Kobo 的 Forma， 就是最顶规的这台阅读器，那我想要送给你，所以呢，如果你听到这一段的话，你应该是会听到，因为我看你每一集都有标，那你就来我的古癌的粉丝专页私讯我，让我知道你是 T Black， 那我就把这台寄给你，送你当一个礼物。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跟大家聊一下菜鸡屠宰场，现在不只是在台湾的菜鸡屠宰场呢，当然最近一个就是 00672L，那我们恭逢其盛参与了整趟菜鸡为什么会被屠宰的过程。那其实也收到很多的评价跟私讯，感谢，感谢我把他们拉开这个菜鸡屠宰场。但是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在大概十集左右，我一开始在讲 00672L， 当大家还有10、20块的时候，开始跟大家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你不要碰，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跟大家讲。那当然现在已经很多人在讲了，但我们算蛮早的时候就跟大家讲，那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有人来呛我，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呛我说啊，会赚钱的就是市场赢家啦，你讲一堆风险有个屁用，会赚钱的才是赢家。对啊，你可能赚了一天，然后之后就是我们讲嘛，抄底一时爽，你抄了这个底，然后呢爽了一两天，然后三天火葬场，就从第三天开始，差不多啦，然后就继续往下跌，跌入一个无底深渊。所以如果说你重压的，你就毕业了。那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在玩这个原油商品呢，很多人是重压的，因为在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般人的脑袋他们是线性思考的嘛。那线性思考是怎么样呢？就比方说我今天去加油，然后发现说哇，油好便宜哦。那可是油平常不是这么便宜啊，一公升的油平常没有这么便宜，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所以他就觉得我要赶快进去市场买油，因为现在油很便宜。可是我当然不可能 就是直接去加油站，然后带队友回家嘛，所以对，进市场买。然后进市场买呢，就看到一些几百老师乱推，就推这种溢价高到靠北的产品。那溢价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说一个商品呢，它可以贵到你要用六七倍的价格才买到，你到底在期待什么？然后一般人你知道在市场里面，你可以常年下来稳定年化报酬率十几 percent、二十几 percent， 大家就会讲说你是一等一的投资好手，你就是投资高手了。那你觉得一堆菜鸡跑去市场买这个00672，而且是买在溢价是 600%， 就是所谓的6倍，你买贵6倍的状况之下，你是要期待你怎么赚回来？一年的年化报酬率 10%、20%， 你就很厉害了，干 600% 你要赚多久？所以其实很荒谬的事情就摊在那，但是因为一些老师在推啦，然后因为一些人的线性思考啦，他就跑去买。那其实那时候也跟大家讲嘛，你要买你应该是直接去买期货，因为你买期货的话至少你不会有溢价的问题，可是买期货又相对困难。那很多人讲说啊，我又不会玩，那你不会玩就不要碰嘛。所以其实核心的观念跟逻辑就这么简单，但是一堆人搞不懂，然后最后面受伤，受重伤。看到现在油价反弹到恨天高，从本来负值反弹到三十几块，碰到四十几块，然后呢你的产品就停在两块。然后顾立雄就讲说，他妈的七万个人感谢他，至今我都没有看到半个人出来喊声说我在感谢顾立雄。那这个00672可能很快又要再下市了啦。那我就只能讲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上下交相贼，就是不知道大家在冲三小。那在市场里面老实讲醒着的人不少，但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像我这样出来跟大家讲，反正妈你们被宰就算了，到底跟我屁事。那可是我就借由这个节目跟大家讲一些真的你不能碰的坑。那如果你还是坚持要碰，老实讲我就只能祝你赌运亨通。我不能讲说就是操盘顺利，因为你这不是操盘，你这是赌博，所以只能讲说祝你赌运亨通。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就是台湾人爱钱好赌，只有台湾人会做这样的事，错。其实美国的散户菜鸡，或者全世界的散户菜鸡呢，其实都喜欢做这样的事情，都喜欢去做就是把脖子拿出去给人家砍的事情。那目前在美股就三档，三档我认为是就是顶岗有名声的菜鸡屠宰场。那我把它列出来在这个粉丝专页跟大家讨论，是哪三档。一个就是瑞幸咖啡，就是做假账的那个瑞幸咖啡。那这档已经讲好一阵子了，那最近发生最新的事情呢，就是纳斯达克宣布6月29号确定要把它停牌。那于是呢就好几根熔断，跌了 50%。 那它其实前面就已经连续一直在下跌啦，但是瑞幸咖啡当时也是很多人跑进去抄底，因为就觉得说可以买啊，市场别人都是笨蛋，就我最聪明。瑞幸会下跌呢，是因为别人看不到我看到的价值。我相信大家去买的可能就会想到这样类似的东西，那其实很多还开杠杆去买，那我就只能说祝福啦，祝福你一切顺利。那现在要停牌了，看看你要怎么办。那另外两档呢，一个就是赫兹租车 HTZ， 那另外一个就是建安喜 GNC。 那其实这两家呢都一样，是发了破产，发了破产。那根据美国的破产法第11章呢，就是它可以破产重组，所以它的商品还是可以交易，那在股票市场上呢还是可以流动，那公司还是可以经营，只是说它重组的过程之中，假设说后来出了什么问题要清算的话，那跟大家提过了，就是债权人优先拿。那债权人拿完之后，你不确定还有没有剩东西可以给股东，所以你股东买的可能就是买一张币纸。那你也发现超多的菜鸡喜欢去买破产的公司，买到我其实在想说，干为什么没有券商去推一个破产 ETF 啊？就是说推一个，干你们那么喜欢买破产股嘛？那我就把破产的包一包啊，包给你，然后呢，你直接买 ETF， 还可以这个平均分配投资，降低风险啊。反正就是大家喜欢做这种很疯狂的事情啊。那赫兹的话，很多人就是看好说，因为他确实握有很多车子啊，所以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净值。但老实讲，这种东西我都觉得不构成买进的理由，特别是你有几千档股票可以选，为什么要选一个高风险的？那建安喜这档就更有趣了，建安喜其实已经走了将近六七年的空头，就是它的股市的走势你就拉开来看，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有一个国外的实验是这样做的，就是呢，他们去拿这个股市的走势图，然后去给一个操盘人跟给一个小朋友看，就是比方说我截取一段，然后后来发现小朋友有时候会击败操盘人，而且甚至赢蛮多的。怎么说呢？因为操盘人你会做很多假设，因为你的经验丰富嘛，所以你会做很多假设。可是小朋友不会，小朋友看到线图是假设从左下往右上走，他就很直觉认为说，接下来也会继续往右上走。然后如果是从左上往右下走，就所谓的下跌，所谓的这个熊市的话呢，那他接下来就会继续认为是左上往右下走。所以其实小朋友他反而在这种 就是很明显在看趋势的时候，他反而会看赢这些充满很多假设跟主观意识的大人。那建安喜这样股票，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这种熊市 bearish market 的东西呢，千万不要去碰，为什么它会持续的下跌？它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那如果说你真的要从它基本面基本面附近去找它的理由的话，我相信是找得到的。因为其实建安喜的商品大家都知道它卖的超级贵，你在台湾应该有去过 GNC 的店就知道说它的东西真的是比外面贵了一截，然后又不是说什么服务特别好，东西特别好什么的。那外加现在碰到疫情，其实这波受伤最惨的就是那些有实体店面的，那也当然间接的促成很多电商的崛起，但是实体店面的真的都受伤惨重，所以 GNC 这些店应该都撑不下去啊，确实他们现在就是要收掉嘛。那也不只是 GNC 这样，就连微软，微软他们都要把他们的实体店面收光，就只留四家，纽约、伦敦、雪梨，然后还有一个在他们总部就是华盛顿 Redmond Campus，就是只留四个店面当成一个展示。那其实他们也不要再留店面，那我相信这个趋势未来会发展到其他的公司，就大家在这次的疫情之后会开始发现说，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办公室，很多公司已经在讲啦，在脸书上就看到大家会分享嘛，就说WFH Work from Home 其实并没有让大家的效率降低，而且其实在整个工作上不止大家气氛变好了，效率其实 也很不错，有些公司开始有这样的发现。那有些公司也开始发现说，他们为了要在避免未来会遇到类似的状况，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加快的进行他们的电商的布局，就是不可以太倚重在实体店面。所以建安喜这家公司又是以实体店面见长的，大部分就是开一大堆实体店面去拓它的能见度嘛。那但它受伤就非常惨重，所以像建安喜像赫兹这样的公司是我还是不会碰。可是就讲嘛，很多人喜欢碰，而且根据美国券商的资料呢，大家不只是碰，大家还很喜欢开融资开杠杆去接。那这个东西其实如果说你有看过我们推给大家的塔雷伯的反脆弱这本书呢，你就会知道说有些东西你不能做，原因是因为它的上档，它的获利的空间是有限的，可是呢它下面的地狱呢是无限深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要获利，你可能就是收一点点一点点钱，可是如果今天当你要赔钱的时候，你可能会赔到他妈的哭出来的，这样的东西就不要碰。那其实运用在市场里面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去当选择权的卖方，当卖方就是你平常可以收人家保费嘛，可是你今天出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去赔这个保险金，你就赔到哭出来。或者说当 CDS 的卖方其实差不多，但是 CDS 一般散户没有办法做，所以有些东西你不可以做。那像去抄底这种高风险公司，而且你还是使用杠杆融资去做的话呢，我觉得就是符合塔雷伯讲的这个脆弱，你就在做一个非常脆弱的事情。那你可能可以短线上爽个几天，可是长期下来如果你持续这样做，你受伤的机会非常的高。那我上次有跟大家介绍这个 Robert De Niro 跟 Martin Scorsese 的电影，好，他们一系列的电影，那其中有一部叫 Casino。 那这部 Casino 我觉得就很有趣，它里面有一句话就讲到说，其实赌场他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家尽可能的留在赌场里面，因为在他们的精算之后呢，你只要在赌场里面待的越久，其实你就一定会赔钱，你待越久赔越多。你只是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你可能因为下重注然后就给你赛道，所以你可以赚一个大笔的。好，就在他们的那个电影里面就演出来嘛，有些人就是进来然后赛一个大笔的，可他们就想尽办法要让你留在里面继续赌，因为你最后面就是会把它赔光，你就是一定会把它赔光，因为那个赔率什么都是计算好的。那其实在这个股票市场也是差不多，有些东西你去做你短暂时间可以获得一个收益，可是你长期下来你就是赔钱的，所以这个东西你就不应该碰。那在这边我就想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然后有去一个应该是台湾算是最大家之一，在做这个股市相关的 APP 跟网站开发的公司。那是他们的这个创办人跟里面的主要的程式开发师呢找我去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场会谈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本身有用过他们的 APP。 那他们的 APP 建长的东西呢，其实就是他给你五花八门，真的是可以讲说是琳琅满目的资料让你参考。那只是我觉得很好笑的一点是，我一进去老板就直接破题，他讲说其实，老实告诉你，经过我们的大量的数据的回测，最有用的东西还是基本面的数据。如果说我今天用量化分析把基本面的数据套进去，然后并且应用在台股跟美股数千档的股票里面去跑分析的话呢，基本面数据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找得到有关联性的，但是其他的呢就还好。那当然言下之意就很明显啊，为什么还是要出一些很特别的功能呢？就是 可能吧，可能这些人使用者他有办法找到连老板都找不到的一些关联性，当然有可能。那以下以台股市场来讲，台股就是很多人在玩所谓的技术分析嘛，那技术分析就玩得很悬啦，各种指标，一些你没听过的指标啦，然后画一堆线这样子。那我个人是觉得技术分析就看季线就好，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认为其他的技术分析参考价值都有限。那还有更多人最近在玩的什么，就是玩什么筹码分析。那所以筹码分析就更玄了，他会去算说哪个分点谁进去，哪个分点谁出来。可是这个其实一巴掌就可以把它打掉了。为什么？你知道券商是可以汇拨的吗？如果说今天他真的是要炒股，他要吃货的话，除非是他就是想要让你知道。好，如果他真的不想让你知道的话，他其实太简单了，他可以很轻松的把它藏起来。就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就有十几个户头。那你觉得他们没有十几个户头吗？所以你今天看到一个比方说什么华南永昌的某某分点狂进，然后你就想说他一直在买一直在买这个股价要涨了。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比方说我在这个点进，然后我就汇拨到其他券商出去，你根本不知道。好，但是还是有些人会去信这些东西啊，反正我只能讲说祝福大家，你只要你可以找到一个你觉得对你胜率有帮助的东西，你当然都可以尝试。但是根据老板的说法呢，就基本面的东西还是最有效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聊天的过程里面，那这个主要的开发师呢，他就有去在这个白板上列出了三点我在节目提到的观念，就要跟老板讨论啊。那三点呢，老板看完之后就讲说这个确实有效，所以其实我当下是蛮高兴的，因为我当然知道这个东西有效，因为我自己就是用这样在操作嘛。可是在一个数据方有大量的数据回测的这一方，他们去跟你证实说这东西有效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觉得非常开心的，非常开心的。所以当然就让我更勇于去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观念哦。这三点呢，就是第一点，不要在创新高的时候卖股票。好，那这个其实非常容易理解。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是因为他心目中有一个盲点。好，那我就直接帮你破除这个盲点。为什么你有这个盲点呢？好，简单来讲，像今天 Google 1000块的 Google， 为什么它会到1000块？它当然就从100块、200块、300块、400块这样涨上去嘛。那是不是每一次涨上去都象征着一个新高？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就是喜欢摸到新高就卖掉股票的人，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在100块 Google 创新高的时候你就卖了，然后之后就200了，你就错过了。那即便说你可以比较忍耐的，你在200创新高的时候卖，然后你就后来就错过300、400。所以你只要一直想要卖创新高的人，你可能会在几次的交易里面成功的给你卖在最高点，然后你非常高兴。但是在大多数的状况之下，你会错过大鱼，因为你急着要卖在新高点，所以你会错过那种可以走比方说什么3年5年长期在走一个多头牛市的股票，就会被你错过掉。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讲说持续下跌的股票不要接。好，当然这有例外啦，就是说如果是你很有把握的一些比方说像美股最夯的是什么，大家都有 Facebook， 大家都有 Google， 大家都有这个 Amazon 跟 Microsoft， 那这些股票其实我当然是相信说它下跌的时候应该都是不错的机会。但是以我个人的操作呢，我还是不会在比方说很明显的下跌段就开始进去摊平开始减，我宁愿等到它反弹的时候我再试一点，反弹的时候我再试一点，分批进出。那其实这样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如果说你要把一个概念然后你希望可以套用在所有的股票上的话，首先第一个，你选股不一定会选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尖牙相关的股票，很厉害的股票你不一定选得到。那如果说你今天用到一般的股票，其实很多的股票在下跌的时候，它根本不是因为市场低估它，或者是说市场错估它，没有还它一个清白，不是，它就只是单纯因为它是一个废物而已，就是单纯它就是烂，所以大家在卖它。那其实有时候你就是回归市场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一个供需法则，当今天买的人大于卖的人，股价势必会上涨，对吧？因为大家会一直想要把价格往上推嘛，因为你要买到，可是太多人要跟你抢了，所以你必须要抬价。那为什么股价会呈现一直下跌，像建安喜这样跌了好几年，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卖啊，就一直卖，然后又没有人要接，那当然就会持续的下跌。所以就这么简单，其实核心的观念就这么简单，不要去买下跌段的股票，那这是我的看法。那最后一点就是所谓的强者恒强的观念，也就是说当一档股票它在过去的数个月数季它表现的不错，往往它在未来的数个月数季它也会表现的不错，就是所谓的动量的观念。那动量的观念在这个老板的数据回测呢，他也是觉得是有效的，确定是有效的。那怎么说呢，简单来讲就是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台湾有三家这种触控面板的商店好了。好，那触控面板的厂商那这三家分别是 ABC， 那你今天可能看到 A 大涨，你知道一般台湾的分析师跟台湾的媒体会干嘛，就告诉你说哦 A 大涨，可是 A 太高了，那我们就来看 BC， 因为 BC 还没有涨，可是他们做的东西差不多，好，他们就给你一个很笼统这样的东西，然后告诉你说会补涨，会有补涨行情。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补涨行情是一个超级好小的东西，好，因为这个 ABC 为什么 A 特别会涨，一定有它的理由嘛，要么就是哦，可能就是最肤浅的，因为有人想要去炒作它，哦，但是就是至少他们选择炒作 A 嘛，而不是炒作 BC 嘛。那要么就是比方说 ABC 虽然都是做触控的，可是 A 接到的，哦，比方说是华为跟苹果的单，哦，他接到了超大客户的单，然后 BC 呢就是白牌小厂的单，所以他就没有那么会涨嘛。那再来就是营收的增长部分，可能是因为 A 的股本就是比较小，然后呢他的营收增长虽然可能没有比 BC 多，但是呢因为他的股本小，所以换算回来的 EPS 高，所以它就有成长的空间，所以有太多的理由了。但是往往呢你不要去期待所谓的补涨行情，反而是那种本来就会涨的，哦，你可能就要勇敢的去追它，因为它会涨，所以它在未来的几个月几季它可能也会持续成长，哦，那就前面这三个观念，哦，就是老板认同嘛，老板就跟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其实他们公司定期啦，哦，都会去市场上捞一些比方说可能最近红起来的 KOL，哦，然后呢会想去了解他们的做法是什么，然后呢他们也很愿意去帮他回测，因为他们有大量的数据嘛。他说就有一年啊，就有一个 KOL，啊，大部分是在做基本面分析的，那只是呢他有一个习惯，哦，他的习惯之一就是他喜欢捡便宜，他喜欢抄底，那他的给出来的四个指标，哦，比方说什么前面是本益比达到多少，哦，什么什么的，那第四条呢就是他要在一个下跌段，然后要在熊市的时候他才要买，他只买跌他不买涨，那老板就把他的这个拿去测，哦，然后测出来就发现嗯，效果还好，哦，就效果还好，那可是他就 突发奇想，就说那我把最后一条换掉好了，我把这个，他要坚持要买熊市这条换掉，就换成说他去买牛市的话呢，就如果说他去买一个，已经在上升趋势，英文就是讲说 bullish market， 那如果说是在台湾就讲说多头趋势，这个多头排列的股票的话呢，如果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结果吓到，这个成效非常好，所以就因为这样子，调整了其中一个参数，就让他的报酬率从本来没有显著的特别优秀，或者说没有显著特别差，就是普通普通50-50这样，然后变成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绩效。好，所以这边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借由散户屠宰场的故事，那这三档股票呢，然后顺便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为什么 你不要去觉得自己是市场上最聪明的，总是想要捡便宜，然后呢真的在上涨的股票你却又完全不敢碰，不敢持有，马上一涨就要赶快卖掉，然后反而那种一直跌的你就他妈超勇敢的，那脖子一直伸出去给人家剁，真的很幽默啦。那今天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Podcast 这边的评价，来回一下问题。首先第一个咖喱小丸子说，选我选我五星吹捧咖喱小丸子，想请教古埃大 Telegram 要怎么加入，我听到 Fastly再加上看到他的线图，我好想加入。首先呢，你在脸书的粉专上面就可以找到 Telegram 频道的连结，然后频道是我推播给大家啦，所以我建议频道这边把通知打开来。那在频道的置顶呢，你就可以看到社团的连结，然后社团就是讨论区，那你可以把通知给关掉。那社团有两个，一个是综合，一个是美股，为什么美股额外拉讨论区呢？就是因为我知道说有些人他不会关通知嘛，然后那是因为美股的交易者呢，他们一般是在晚上，所以可能会吵到一些没有关通知的人，所以额外拉一个群出来。所以我们总共有三个地方你要加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下面这个就逼我写说，人性是最重要的变数，从古癌跑去听 M 大，一开始觉得两人说法虽然不太相近，但乍听下都十分有理，直到听到 M 大讲大盘 ETF 跟主题型 ETF， 我才恍然大悟古癌跟 M 大的差别在哪。古癌把人性跟台湾人的劣根性都考虑进去， M 大推荐主题型 ETF， 但是基本上以台湾菜篮族或小资族根本没有能力或足够资讯，或者说愿意做功课去找出哪些主题是真的主题，哪些是假的主题。对多数的股市分母来说，都在看新闻听邻居压主题。五星吹捧古埃大大，哦，确实，因为我知道 Mula 后来他有一集就有聊到说，他听古埃讲说就是尽量去选大盘的 ETF 而不是主题的 ETF， 然后他有不同的意见，然后他觉得你可以去选主题型的 ETF。 那确实就像是这位听众所讲的，我之所以不喜欢去推荐主题型的 ETF， 是我相信其实你要去买 ETF 的人大多数来说你就已经放弃主动选股了嘛。那其实你放弃主动选股的人，就是代表说你的眼光可能没有像一些可以在主动选股做得很好的人这样来的精准。那既然你选股 你都找不到说要用哪一个族群去选的话，好，那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就老老实实的跟大盘的报酬就好了。但是当然说，如果你的是比较进阶，可是又没有像真的主动选股这么精准，可以选到哪些个股是特别会涨的，那你当然还是可以去买这种主题型的 ETF。 但是在节目上我基本上都会推一个那种大通式的法则，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应用的，因为我还是怕大家会受伤。好，下面这个不甘于现状的北漂仔，他说五星吹捧吹上天，烦请古埃大解惑。他说先感谢埃大在这里分享许多投资知识和对时事的看法，受益良多。由于最近才发现埃大，慢慢消化完之前的集数，每集都学到一点东西，总之真的太赞。再来我想请问埃大，因为埃大在前几集说不要借钱投资，这个我都懂，但又说学贷不要急着还完，可以留一些钱做投资上的配置。由于本身也有一些信贷要还，利率大概是 1.5%，常都在想要不要多留点银弹在身上，可以做完，可以拿来做投资配置比较好，还是要全部拿去还信贷慢慢还完。好，然后第二个问题，他说今年比埃大小3岁，扶工职中，比起同年龄的朋友有着还不错的薪水，但又觉得自己的工作真的没热情，对未来感到迷茫，难道说我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又只有大专的学历，听到埃大说之前最后悔的事是没有好好念书，到现在的我去补学历还来得及吗？因为想转换跑道，跳到其他非公职的地方，但由于从小到大都只是被妈妈安排好，以为只要读书就好，殊不知道探索自己的热情也很重要。目前还没有确定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最近也尝试写写部落格、联盟行销之类的东西。关于年轻世代的迷惘，埃大有什么建议？好，那首先第一个啦，就是说这个信贷的部分啊 ,1.5% 还好。然后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其实利率啊就代表是你资金的成本。所以如果说你资金的成本是低的话，然后你又有把握可以去别的地方获得高于你这个资金成本利率的利息的话，那当然两相之下你就可以套利出来。但是这个是你要懂怎么操作的前提之下。那看你应该是还蛮年轻的，你说小我3岁嘛，所以是24岁、25岁。好，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在你懂怎么操作的状况之下，然后如果你不懂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乖乖的先去把你的这个贷款给还掉。好，你懂操作的你才可以去玩我讲这个东西。然后下面说，好，就是我提到说最后悔的是没有好好念书。好，这件事情不是讲说没有好好念书然后所以要去念一堆学历回来，不是这样，是我发现就是我在高中在大学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比念书重要。你可能你出了社会之后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然后这些事情呢都可以为你带来收益或是收获，或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可是老实讲，在学生实习的时候，我觉得收益最好的东西就是念书。但是我是后来才理解，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会觉得说，干，早知道当初如果有考去台大的话，当初如果高中有念书，然后呢大学也有好好念书的话，就是我之后会比较轻松，我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其实老实讲，我做的事情跟我学历的关系没有太大，然后有毕业的第一个正职就是当机师嘛，那当机师老实讲我应该就是里面学历最差的，然后一堆研究所的，那也有海归的，很多当机师是海归的，那我是学历最差的，那就是 普通的大学，而且还是私立学校。所以对我来说算是蛮幸运的因为我可以考进去，然后跟这些人在一起，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其实也不觉得自己是低能包含说在飞行的一些测验上，那考试上面呢其实排名都还不错啦。所以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说什么我后来在外面真的是吃瘪还是什么，就只是我单纯的觉得说你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你就好好念书，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得重要但是不代表说学历一定是100%超级重要。好，我相信他对你的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很重要，可是之后大家就是看你绩效啦如果你已经毕业了什么5年、10年，你还是每天都要讲你大学是哪里毕业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蛮可怜的这样是蛮可怜，代表说你出来这5年、10年你根本没有任何的创举，你根本没有做出任何的记录。所以以你的想法我个人觉得你现在假设是单纯的又想要去怎么补学历，只是因为你不知道干嘛的话，然后那也是蛮危险的，这是蛮危险的你应该是，我觉得你不要把自己逼太紧，因为还年轻，所以你可以去试看看，尝试各种不一样的路线，不一定这个东西赚得到钱，没关系，你就去试试看比方说随便乱举例啦，干突然好想去捏陶土靠腰妈就跑去捏陶土，妈捏爆捏一年然后这一年可能过着跟他妈流浪汉一样的生活之类的都没关系反正就先尝试看看。那如果尝试之后觉得真的喜欢，那有需要进修，那再去做吧 绝对比你乱花钱然后再去念一堆学历然后回来你应该就是两年后再问我一次说啊，我现在拿了一个国外的研究所学历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干嘛。好，那这个就浪费时间又浪费钱了。好，下面这个被声音迷晕的人说，想知道主委的录音设备品牌，之前听主委讲过录制 podcast 的录音设备你买到顶标，难怪录制出来的效果这么好，想知道品牌与规格。我现在在家里用的这支其实就普通了，就是 Rode RODE 这个牌子，那它的 NT-USB， 那之所以用这支是因为它超简单的，它只要插 USB 到电脑就可以直接录了。那我在我的录音室呢用的是 Shure SM7B， 就是一般最专业的广播会用的。那可是那一台就比较麻烦，那台跟这台的差别就是它没有办法随插即用，你还需要插上一个 panel， 那插 panel 之后你还要一个 lifter 去把它的那个功率给调大，它才可以收音收得更清楚。总之那是一个坑。好，那我觉得最一般的人，那假设你觉得我现在这个声音是还不错的，你就买这个 Rode NT-USB 就好，它只要接线就可以直接使用。那当然我觉得音质跟 Shure 比还是输了一点，但是因为真的太方便了，以方便为主。好，下面这个Home Run El Mago 说，想请问古埃当机师的英文检定，听说读写大概要到什么水准，应征履历自传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色才可以脱颖而出。好，首先这个英文我的多益是900多分、945吧。那这个履历跟自传其实好，老实讲我就乱写，真的是乱写，就是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写出来。好，这就是我所谓的乱写啦。那我知道那时候后来考进去的同事，他们很多都有那个所谓的一个那个 template， 就是一个标准的样板要怎么样写，然后他们甚至在这个回答面试里面呢都有一个样板的回答要怎么样回答。那像我就是比较随性的人，所以老实讲到底怎么考上的干我真的不知道，我就进去里面然后问问题我就随便乱答。那包含有一题我后来听到大家问这题的时候，他们回答都比较，你知道，就比较有设计过，就说为什么你会想要当机师？然后有些人就讲说，因为这是他的梦想，从小看到飞机啥小的，我就直接回答没有，因为钱很多。好，那我讲完之后，那个面试官是老外，他就开始笑，那我也不知道他在笑三笑。总之我就讲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那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啊，就像是刚刚前面聊到这个在做股市 app 的老板讲的，他说其实你知道在装的人他都没有办法装多久，如果你是假的你就是假的，你没有办法演一辈子嘛。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就是把这个，你比方说你要考机师或考什么工作的一样，你把你的条件都准备好之后，然后呢你就忠实的去呈现你的人格特质，我觉得这才是对的。如果你今天是为了要比方说要考这个工作，然后你要去演，你要去假装一个你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人，那你进去里面会蛮痛苦的，我真的觉得你进去之后会蛮痛苦的，所以就做自己就好了。但是英文的标准是一定要有的，这是确定的。那履历跟自传就随便啦。然后刚好我上一题有提到嘛，就是我是里面应该算是学历最低的但是其实老实讲我知道别家公司也有像我这样，就是私立大学毕业的但是考到，所以有时候还是看你的人格特质啦。那那个标准是蛮迷的，就是有些公司可能是比方说我同事里面 ABC 三家都去考，有些人上 A 跟 B， 有些人上 B 跟 C， 有些人只上 A， 有些人只上 C， 就是如果说他真的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选出最适任的人，那照理来说大家应该每一家都要上之类的，或者说至少八成的人都要每一家都要上。可是实际上就是你会发现考上的人他们那个分布是蛮散的，有些人这个上那个没上，有些人是这个没上那个上，所以老实讲那个选择那个标准是一个谜啦，所以你只能自己去试看看才知道。好，下面这个巴拉巴拉大正妹说，我知道怎么改昵称了，在 Mac 里面 App Store 点左下角的头贴按检视资讯，里面可以编辑昵称。哦，这出来救大家了，因为他知道很多人讲说要改昵称。好，下面这个说，云端科技是下一个泡沫吗？最近因为疫情关系，市场狂追云端系列的公司，有些公司名称干脆直接挂 Cloud 叉叉叉之类的，菜鸡只要看到名字就丢钱进去，让我想到2000年左右的网络科技投资狂潮。请问古埃大怎么看这趋势？你讲的对啊，其实不要讲2000年啦，稍早之前就是区块链，你只要挂一个区块链，区块链果汁霸，区块链鸡掰鸡排之类的，反正你只要挂区块链，你那个潮度就喷出来，市场里面的钱就进去追捧。那最近确实你有看到这样的趋势，所以在这种云端类股里面，我才会跟大家讲说，你要买主题型的 ETF， 你最好都要先去了解一下它里面到底包的是什么。因为 ETF 有时候就是它外面光鲜亮丽，可是它里面包垃圾。那一些云端的类股我不会觉得它是在乱涨，它是真的有它的比方说这个营收或是使用用户的增长，那可以去支撑它的股价。 可是我相信很多就会像你讲的哦，就是他只是因为挂了一个名字，然后因为这个名字呢就有市场去追捧，哦，这本来就很常见，就像是稍早的Zoom Technologies，哦，就是一家在中国的公司，那跟另外一家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哦，很多人就搞混嘛，那跑去买这个 Zoom Technologies， 然后短线大喷，我们不就讲过这个买错事件嘛。那短线大喷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啊，你看反正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都是好猫，哦，但是 Zoom Technologies 后来当然就跌回去了，那正牌的这个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 呢就持续的上涨。好，所以这种事情我只能讲随时都会发生，好，随时都会发生。那你现在讲这个云端狂潮，我觉得就是正在进行式，好，现在云端的个股确实涨得非常的凶，那只是如果你挑到的，好，不是那种仿货，好，不是那种冒牌品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啊，没事啦，好，没事。下面这个只是一位妈妈，她说选我最爱马黑伯爵奶茶，跟大家一起说五星吹捧吹起来，听了一阵子古代节目，对于有人认真给市场建议而不是只是报名牌觉得很赞，因为节目最后都有 QA， 好奇被选中所以来留言。小菜鸡每目前投资只有00692，每个月定期定额持续两年多会持续报下去，但是觉得投资还是偏保守，想请主委开示，对于没有太多时间看盘愿意了解市场但是不太敢轻易买进，能投资金额有限挂号，还有房贷小孩幼稚园学费挂号，除了报00692之外有没有其他投资的建议呢，让我有个方向去努力，谢谢，节目真的很好。好，首先这个应该是地方妈妈或地方爸爸，哦，那他讲说因为他有小孩的压力嘛，哦，所以他目前就是00692定期定额，那00692我个人觉得他确实就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做法。那你现在会这样问，其实就是讲白一点，哦，讲白一点就是你想要追求更高的报酬率，那其实也代表你想要追求更高的风险。那我个人是觉得要追求高风险高报酬，当然就是用主动选股，哦，只有主动选股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哦，那不然就是另外一个做法，哦，比较极端，但是我不建议你做，但你可以听看看，哦，就是用杠杆去买ETF，这也是一种做法，但我个人非常反对杠杆，哦，你知道，因为我已经强调杠杆是你要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再去玩。那以你的角度来说，我会给你的建议就是你现在是定期定额买00692，那你或许就拿一笔钱出来来尝试看看主动投资，哦，就比方说刚刚前面人家讲云端嘛什么的，你就试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功力，哦，你有没有功力在市场上发现一些趋势，然后你投入，啊，记得不要投入太多，先投一点点，哦，投你的可能可动用资金的 5% 10% 就来试看看。好，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你投进去都是赔钱，那你还是乖乖的用这个00692就好了，哦，因为你其实买 ETF 的，老实讲啊，你中长期你都会赢过那些定存的，或者说拿现金在手上的，哦，你就已经赢人家了，所以不用太贪心。好，下面这个台北周扬青说，五星吹捧干古埃大推的书都狗干好看，但半夜两点看为什么要睡觉真的有够讽刺。确实，哦，为什么要睡觉这本真的是好书，你看了之后你会非常认真的看待睡眠，哦，从此之后就好好的睡好睡满。下面这个宽佑说，回应你的 million dollar idea， 其实类似这个 idea 已经有人在做了，不过内容并不是这么知识性的，想请诸位搜寻跳蛋阅读。好，我再搜寻看看。那确实这个 idea 本来就一定会有人做啊，所以我才说他最跳痛的是你要做出那个反差感，就是明明就是在露奶露肌肉，可是重点是我们讲的知识是硬知识，而且是很扎实，而且是引经据典的，我觉得你就是要有这个反差感同时存在才会是 million dollar idea。 好，下面这个 have a good night 说，五星吹捧古埃赞赞，吹捧每次听完新的一集就期待下集，听到很多新的知识和想法都受益良多，想请问主委，我前几个月因为想帮在保险业求生存的表妹，所以买了6年的美金储蓄险，我应该在现在美金比较低点的时候换一些丢定存，还是该把那些预算投入股市或是 ETF 呢？我个人是觉得像我现在自己的做法是美金低我就开始换美金，哦，我自己是有换一些美金，那投入股市或 ETF 是可以啦，哦，那以我的想法呢是觉得如果你是不熟悉的你还是以 ETF 为准，哦。好，那最后一位这个黑哥爱吹捧，哦，黑哥爱吹捧说，五星吹捧吹爆，朋友介绍才听古埃，最近才开始听三月多的集数，一听不得了，根本就先知来着，最近台股也走到一个高潮，目前看好年末 PS5 跟 Xbox 换机潮，想知道古埃大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想法。这个想法其实很简单啦，哦，其实如果你今天要买 PS5、哦，那或是你要买 Xbox， 你都可以直接买到他们对应的母公司的股票嘛，这是买得到的。那这其实就是万年命题，哦，就像是台股，你知道大家喜欢买瓶盖股，但其实老实讲，你很多时候在买瓶盖股，或者说在买什么特斯拉概念股的时候，你就要 转念一想，就是为什么我不直接买苹果，为什么我不直接买特斯拉，为什么我不直接买 Sony， 为什么我不直接买微软、哦、这是第一个想法。那第二个想法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比较高深的、哦、比较内行的，你可能就会懂一个观念，就是说今天苹果假设要翻倍、哦、它因为一个产品翻倍其实几率是很小的、哦、因为它是大牛车了啦，所以它不会因为说它今天就推出一个产品，或是像什么 Sony 推一个 PS5 然后之后它就股价翻倍，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你是确实有可能在比方说台股的供应链里面，然后你可能就会找到一些就是有可能会有发大财的机会，但要记得这个风险都是存在的、哦、因为它到底有没有接到这家厂商的单你不太知道，所以还是老样子，你要用营收去验证。那比方说呢，这些概念股可能就是好像假设说采用 AMD 的晶片，那代工就台积电嘛，所以台积电就是概念股。那组装呢，可能就是鸿海、和硕、鸿准、哦、之类的。那里面会有 IC 载板嘛，那 IC 载板就是什么星星、南电、哦、锦硕之类的。那均热片呢，均热片散热厂、哦、可能你就会去看建策。那电源供应器呢，你可能就会去看比方说什么群光、哦、光宝科、台达电。那还有什么供应接头，供应接头就更多了、哦、那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正威。那再来MEMS、哦、这个 MEMS 微机电的麦克风，就是比较红的就是裕泰啦。所以其实你真的要去说的话，那个概念股就是这样， 它里面在做每个元件的人呢都有可能会涨到。我刚好可能还没有提到，就是记忆体，好，记忆体厂商呢你可能就会看群联、华邦电、哦、或是这个旺宏。所以你看我这样一猜就会变得很复杂，因为它里面牵扯到的太多了。但是你要怎么样去验证它真的有接到 PS 的单，然后呢它真的有因为这样子发大财、哦、这就是学问跟功夫了，但是要花的时间很多。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这太困难，我觉得你就直接去买本体就好了、哦、比方说Xbox 你就去买微软、啊、那这个PS 呢你就去买 Sony， 那 iPhone 呢你就去买 Apple， 就是最单纯的做法是这样。好啦，那这期节目先到这边。好，那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再继续留言私讯。好，拜。